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多多要邀请你分享的是赵明坚夫妇的生命故事。赵牧师他出生在香港，师母出生在菲律宾，他们却在因缘际会之中彼此相遇，彼此吸引，之后他们经历了稍微曲折的过程，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赵牧师原本的工作是牙医师，却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他进入神学院念书，并且与已经成为传道人的女朋友相约进入婚姻关系里，一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今晚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赵明坚牧师夫妇的生命故事。
我是出生在香港，我从小在香港长大。
我是在菲律宾出生，小时候有大概7年的时间在香港读书，住在那边，然后后来又移民到菲律宾，长期居留在那里。
我们是在菲律宾认识的，因为我读书读到高中的时候，后来我就申请到菲律宾读大学，所以在菲律宾那边我就读书，后来也在那边信主，就开始参加教会很多的活动，所以在一次的营会当中我跟师母认识的。
我是从小有参加过主日学，到我17岁的时候，借着大哥是一位基督徒，他就透过一本属灵的书籍让我认识这个救恩以及信仰。后来我就在17岁的时候就借着祷告啊，借着书本上所教导我的，我就照着他这样子祷告，接受主做我的救主。
我们刚开始是交朋友，当然第一次看到师母，她的外观、她的气质给我一个很大的吸引。经过一段友谊，我们觉得彼此都好像个性啊这个方面都是蛮适合的，我们才进入那个恋爱的过程，大概有4年的时间。
我们是在菲律宾认识了大概1年左右之后，后来我们就分开了2年的时间。为什么分开呢？那个时候我就是神在我身上有一个带领，就是要读神学哈，所以我就到台湾来读神学。牧师那个时候还在菲律宾，他还在读书啊，我们就分开了2年。他毕业之后就回到香港去，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子哈，在台湾啊，然后他在菲律宾或者是在香港。后来2年之后他才到台湾来啊，因为他本身的职业本来就是牙医师，所以后来他是到台湾来考牙医师执照哈，就留在台湾。然后这2年之后，后来我们又在台湾能够这样子相遇哈，也看到神保守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后来我们在深入的交往啊，那觉得真的是啊，大家彼此在个性上或者是在灵命上都能够有彼此很积极的正面的一些帮助，所以我们就也经过家长的赞同，一些长者的鼓励等等，所以我们就决定走上这条婚姻的道路。
因为当我在菲律宾读书后来信主之后，我就开始蛮热心在教会里面来侍奉神。在参加一次营会当中，那次神给我的感动就很非常的清楚，将来我应该出来当一个传道人。 所以那个护照在我身上是越来越清楚，所以我起初的计划也是毕业之后我就应该要出来当一个传道人。但是因为毕业的时候我的父母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所以他们对我身上的期盼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后来为了满足他们的一个心愿，我就先回到香港，想在那边先考香港的牙医师执照。心里在想等考到那执照对他们好像是一个交代，我才出来读神学。但是没有想到去到香港的时候，因为环境的转变，离开以前的教会，也离开很多熟悉很好的弟兄姊妹，自此的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在香港也没有考到那个牙医师的执照，结果 那段时间心情是蛮低落的，就没有再想到出来读神学的事情。后来就偶然之间知道有台湾这个地方是可以考那个牙医师的执照，所以在这个地方跟师母重新再见面，所以到这边很顺利考到这边的牙医师执照。师母给我也是很多的鼓励，所以在服侍、在读神学、也在工作当中，慢慢慢慢我就是看到，即便我当牙医师可以赚到很多的钱，但是好像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子，不能够满足我的心。所以后来我就是清楚神要重新再出来读神学，就放弃我牙医师的工作，就读那神学，后来就成为一个传道人。
因为看到很多一些好像我们神学院的老师，他们的家庭就是很有爱心啊，常常接待一些的同学那或者看到一些宣教士的家庭，他们的爱心等等，我就是很羡慕这样的一个家庭。因为我的家庭并不是基督徒的家庭，所以我很羡慕，就是我们建立的家庭也是很有爱心，能够开放一面能够服侍别人那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自己这样的一个爱心摆上付出，其实也是蛮享受的。那另一方面就是看到一些宣教师他们彼此夫妻的相爱，彼此的体恤我也是非常的羡慕。所以其实就是希望对方或者牧师他能够更多的在主里面这样值得爱我，我觉得自己也是能够蛮满足的。
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出来读神学，我还是当一个牙医师。师母我太太就已经在一个教会，她当一个传道人。那教会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她的那个角色各方面的工作也是非常的重，所以大家都是各忙各。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就是没有想到还要生孩子的事情，因为刚结婚在经济各方面那个压力还是有一点。后来就是我出来读神学，在神学院的功课也是非常的忙碌，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就搁在一边，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大概是结婚七八年之后开始想到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孩子。在我家里面我们只有两个兄弟，我跟我弟弟，我弟弟比我晚一年多结婚，所以结婚之后他也是很晚才生孩子，大概八年多才生孩子。所以之前他没有孩子我也没有孩子，好像家里面都没有感觉很大的压力。但是后来他结婚八年多的时候他就生了孩子。因为我父母亲他们都是比较开放比较含蓄的，所以他们不会直接说你们赶快要生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在言谈当中他会提一点点身体好不好啊，就了解他的意思是怎么样。有一些亲戚朋友开始也说你弟弟生了孩子啊，什么时候该是你们啊，所以就开始感觉到一点压力。那时候也想到真的是应该有一个孩子好像是比较好一点。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先希望有小孩，因为也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是结婚好几年之后也有小孩了。另外也是看到神也是祝福敬虔人的后裔，我们不单只自己敬虔爱主全心的付出摆上服侍神，但是我们也希望神也祝福我们的后裔，我们是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另外也是看到就是我们常常在为别人祷告不孕的能够生育这样子，但是到我们自己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好像等候了蛮久的，为什么神还没有垂听等等所以我们也是蛮渴望我们自己能够亲身的经历到我们这位神他实在垂听我们的祷告，不单止我们为别人的祷告，也是为我们个人自己祷告， 神也一样的祝福。从那个时候开始祷告，我们祷告了4-5年之后才得到。
说会不会在那段时间是非常的担心哦？说还没有孩子，因为一方面是忙碌在服事当中，一方面也深信哎，有祷告交给神，神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安排。而且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有一个信仰的人，所以觉得不管是神的安排是怎么样，我相信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神所给我们的所处的环境都是最好的。所以那时候我一个很大的信念就是，有孩子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万一真的是没有的话，我觉得也不会说是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情，我也是能够坦然接受这个事情。但心里面还是用祷告用信心来等候神赐给我们一个孩子。
我觉得在等候的当中，祷告的当中，就是常常我是抓住神的话语，我就是正常的照常这样子读圣经，然后神就会借着圣经的话语常常鼓励我啊，让我就是有信心，或者应许给我哈，那让我看到有一天神还是会把孩子赐给我的，我觉得神的话语是给我很大的力量。在以赛亚书54:1，这里说到，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还有另外一处是在以赛亚书66:8，提到锡安未曾娶老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在等候的当中，我相信我们人也应该要尽我们的力量哈。所以我记得在大概4年多前，我也是去看过西医，当时候是一些妇产科的问题，那没有想到医生就马上把它列入不孕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考虑哈，所以就做了一些的检查啊。那很感谢神的，就是这些检查都是很正常，都没有什么影响到我会生育的问题。后来也有一些人热心的介绍了中医哈，所以我也去看了，大概有2年的时间，但是也没有太明显的果效。那后来也有人介绍我去拔罐，所以我也去做了拔罐，大概也有长达1年的时间，这样1周2次啊，很殷勤的去做这些的治疗哈，希望就是对自己的身体调养的更好，希望更有机会能够怀孕。但是在这几年的努力都没有非常的明显的果效，所以后来我们就想把它搁在一旁好了，就顺其自然。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聆听赵明坚牧师夫妇的生命故事。他们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多多邀请你一定要记得在明天的天使夜未眠节目当中和我继续的来聆听分享赵明坚牧师夫妇的生命故事。今晚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在生活当中也能够亲自经历并且感受上帝对你的爱以及赐给你的平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